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我前面这里来拿。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关于圣灵。他跟路加也有这个特点，跟路加跟其他的对观福音一样，马太马可福音一样，多一点讲到主耶稣外显的他的事工，他的工作。可是约翰多一点提到生命内在的事情，就是在讲到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一起来读：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上星期我们后面也稍微讲到这个，我们的主是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当然他跟圣灵是同样的同等的，就像跟父一样。可是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约翰就记载着说他成为人的样子，仍然身上有没有限量的圣灵。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他，圣经有时候用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他，就是我们可以被圣灵浸透。因为圣经有时候提到圣灵的工作用了浸这个字眼虽然有时候有的圣经把它翻译作洗，就是那个原来希腊文的字翻成浸感觉上比较传神一点，因为他们说那个时代的人如果讲到一艘船沉没了，他们会用这个字所以沉没一定是完全浸透，而不是只是洗一洗沾一点水而已那不只是主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因为凡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经历的事情，根据圣经神要我们也都可以经历，所以我们一样可以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被圣灵浸透我想我们可以用圣灵的果子来讲到被圣灵浸透的各方面。我们仍然喜欢就举圣灵的果子的前两三个来讲这一件事。第一个就是爱我们可以被爱来浸透的你得着神的爱是可以没有限量的，你不要用我们自己狭小的心来限制了神，或者我们用在世界上看过的经历过的了解的爱我们来想到神的爱，不是的，你加上想象力把爱说到最高级最丰富的方式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都不会过分，因为神的爱是完满的，是完全的爱那我们可以这样得着。上星期我们好像就有讲到，还是之前几次过去这个主日我在讲另外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神赐给我们东西常常不是完成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们多年来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在帮助弟兄姊妹的。可是去年我们讲生命记的时候在讲到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神用了很高级的方式讲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可是事实上那块地并没有真的那么好。我们那一次我们这样讲，就是神在讲事情好的时候常常是用比较的方式讲，而不是用绝对的方式讲。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什么是绝对的方式，而要讲绝对的方式的话，神用另外一个原则，就是 他常常不是赐给我们一个完成品，而是赐给我们一个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完成的东西，所以他有时候给我们一点线索，有时候给我们一点暗示，给我们一点种子，然后我们要跟他合作，一起来栽培使他成长。神的爱也是这样，你应该带着这样态度。如果你觉得有时候我们听见人家做的见证，有些基督徒就很容易以为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祷告就是期待哪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能够神的灵那样浇灌下来，你就像有一些人做的见证一样，好像那么浑身上上下下充满了神的爱，好像那样事情就会解决了。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常常就带着困惑来找牧师说，为什么我追求了好久都没有这样。可是其实有的时候那些做见证的人害人，他们不是故意要害人，但是有的时候那些做见证的人，他们就只讲最精彩的部分，他们可能在那一次聚会他们真的这样经验，可是他们有可能没有告诉你，在那个之前有可能三年五年说不定十五年他们怎么追求的，他们生命里面有哪些变化的。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那些事情，他不一定了解这个事情，他们就是因为真的是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就是这样。可是另外一个人有可能那个背景那个过去的根基跟他不一样，一直期盼的这个会成为一个空空的期盼，因为那不是神喜欢的做法。神有的时候还是会忽然浇灌一个人，给人一个看起来像完成品一样，因为你一经历就是充满了喜乐或者充满了爱那么完满的样子，但是其实那仍然不是成品。为什么？因为多半的时候你离开聚会没有多久那些东西就淡化了，对吗？你要让这一件事在你身上落实成为你拥有的产业，也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人家说的满有圣灵的人，或者说一个人成为像老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一个人充满了爱的人，那不一样，那跟你哪一次聚会感觉到充满了爱是两回事的，两个有关系。可是有时候那些词让你知道了你应该怎么追求，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不知道追求有别的道路，一定要这样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的。可是我们处的世代，整个世界大环境差不多是这样，在商场上，在政治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人都求短期获利，现在就立刻看见什么成果，教会也不知不觉受影响，人常常以为他们的追求是用去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是提到哪一个讲员特别的有恩高，哪一个聚会特别有恩高，好像去参加那些聚会就代表他们是一个很追求的人。让我坦白的说，我不太认为是这样。虽然一个很渴慕追求的人很有可能会喜欢去参加那些聚会，常常那是好事，可是真正在我们身上能够有神建造的工作，我们真的能够经营出丰盛的产业，一直都是一点一滴的追求的。我们想要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很容易想到，也可能被教导，我们应该对人有爱心，那是对的。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那一定意味着不是只有你感觉到爱而已，而是你对人有爱心，你是一个常常会叫邻舍喜悦的人，像我们的主一样，人碰到你就很舒服，碰到你就好像碰到主一样，因为充满了爱。可是有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他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切入，或者说他们也应该注意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不是只是 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去爱，而是怎么样接受爱。关于接受爱，我特别觉得我们应该思想我刚刚提到的，神常常不是给我们一个成品完成品，而是要我们去经营的，他给我们一点要我们去经营的，连领受爱也是，你知道吗？可能这个对有些人而言比给出爱更难明白，人好像觉得我当然知道怎么领受爱，我就是没有领受到够多的爱，从我的父母啦，从朋友啦，从谁啦，没有领受到够多的爱，我的原生家庭没有给我从小这样的伤痕，所以我现在才性情才是这个样子。教会里面也有人教导就是这样教导的，那确实是有影响的，但那不是决定性的影响，要看你怎么样做这些事情。你领受爱仍然应该学习的那一点一滴的领受的。如果你以为是神赐给我们都是成品，那就怪不得有一些人觉得他们因为没有原生家庭，没有一个那么爱他的父母，所以他一定是比别人在起跑点上就是输给别人。其实不见得，你从小到大，你旁边你从来没有遇见过有爱心的人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有人活了比方20岁20年在世界上生活，从来没有遇见旁边有任何一个人有爱心，我不相信这一件事，我相信一定有的。但是我们不一定很认真的带着学习的态度要去领受这样的爱，你知道吗？也许我们设定了，好像他不一定这样讲了，心里面这样好像会这样想，就是除了父母给我的爱以外其他都不算数，所以只要父母给他的爱不够，他就认为那是他一辈子永恒的缺失。你不需要这样想，爱都是从神来的，从谁，神借着谁向我们施予爱，都一样可以是神的爱。我知道父母的爱是更完整的，尤其他是在我们从小就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影响是会更大一点，但是就看我们是不是留意旁边有另外一些人，即使父母给我们不是爱，以至于我们的个性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尖锐的地方，可是当你的也许是一个亲戚，一个长辈，甚至一个朋友或者一个老师对你有爱心的时候，难道那个爱不会让你至少那个时候惊艳到一种甜美，而让你的心感觉到更加的谦卑低伏，更柔细一点，变得更温柔一点，不会吗？神的爱临到我们本来就是像那样的，就是父母如果给我们够多的爱，我们也应该是那样的。所以试试看，你现在还来得及。不要想到爱只想到我们怎么给出爱，我们怎么领受爱也是重要的。我跟你说，我18岁信主，可是我差不多25岁左右我才开始学习怎么领受爱。这不是说之前我都没有领受爱，不是的，可是有点发现好像主特别要教导我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刚开始你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的东西，因为我一起头很年轻信主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觉得施比受更有福，我想应该在我知道圣经有这一句话之前，我已经觉得很自然的觉得生命里面就应该是这样，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在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学校团契，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更多的给出去包括你的时间， 金钱什么都这样。那时候我做我们团契的主席，如果团契好像钱司库来告诉我钱不太够用，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从自己口袋里面先拿出一些来，而不是要去聚会里面跟大家宣传说大家要奉献。那时候我们都不是这样，所以就是像这样，那觉得就是要给出去。可是主慢慢教导我学习这些功课。我开始当兵的时候，主借着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让我开始学一点这个功课啊，那是一个开始。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讲过这个。那个时候我刚服役的时候，在兵工学校在中立那里受训，有六个月之久。那时候我们应该是预备军官，可是受完训之前我们还没有被受接，我们领的是中士饷。那个时代的中士饷，我们这种狱官的中士饷，我还记得一个月800块。虽然那时候物价低一点，可是800块其实真的很少了哈。然后十一奉献，你知道我们很自然的，有时候特别对神充满爱的时候，也有可能十分之二奉献的。我每一个星期都要回台北参加聚会，然后再放假嘛。那你要车费、吃饭的钱，然后在营区里面还有人会跟你借钱。有人跟我不一样，他们就是一拿到钱就花光。事实上，他们常常一拿到薪饷，他们就需要先去还债，还完债几乎就没钱了。然后就开始借钱度日，这样有的人一直都过这种生活。我在部队里面，我在受训的时候，来下部队都有人跟我借钱，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人还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台北，主日回台北要聚会可能是月底，大概我身上没有多少钱，那个时候真的是拼命三郎似的，也是很有信心的样子，都没有先算算看我有没有钱够不够。如果一回营区我就不需要用钱了啦，至少你还要回程的车费啊。结果到傍晚的时候，我需要回营区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连坐车回去的钱都没有。那时候坐车没有多少钱，我大概有车票可以坐公车，那时候我们从公馆那里坐岭缆，现在还有没有岭缆这一路公车？可以坐到台北车站，然后搭巴士来怎么样去我的营区？可是我公车的钱有，那个其他车的钱没有。那时候我跟我一个要好的朋友，一个弟兄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追求。他不知道我的情况，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们听过的戴德生啊，谁的见证，有可能我到了台北火车站就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就说我有感动要给你50块，或者像这样。可是到我就要跟他分手，要不然就来不及回营区的时候，我实在凝聚不出那种信心来。所以我就趁至少还有一个熟人在旁边，我就跟那个弟兄说，你借我50块好不好？那个弟兄马上就开始掏钱，可是他就是一边掏钱一边看着我，似笑不笑的看着我。他掏钱给我的时候跟我说，立中，我知道你跟我借钱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一起追求，我们大家彼此都知道各自的心智。他知道我从不跟人家借钱的，那还是借给我。他讲完这个以后，他就讲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跟我借钱。我没有说什么，我拿着那50块就上车，然后回营区。可是一路上我真的觉得我的感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想到以赛亚书的那一句话，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我觉得虽然我没有钱需要跟人家借钱，好像是一个失败，但是主借着我弟兄给我讲的话， 要让我知道说我就是失败也是失败在他里面，还是在他的掌管底下。可是我不是只是经验这个而已，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思想，我为什么会不够用钱，我就开始想，我就觉得主让我想到一个想法，以前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不要以为多奉献一定是对的，你奉献也要让主带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我后来没有变成吝啬，当然没有了，可是就是类似这样撒了一点种子在我身上。后来我下了部队，那时候主开始带领我回来的时候，常常会去龙教师那里追求。有一个连续的假日，我回来几天，参加了好几个聚会。最后一天呢，回去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三，星期三的晚上。那时候我来台北，有一个弟兄，他住在公馆喜安堂的一个小房间，他都会接待我。他每一次接待我，然后小小的房间，他就睡在地板上，叫我睡在他的床上。公馆喜安堂小小的，讲台的后方那里是荣教室的房间，像那个会场的门口外面有一个小房间，他就住在那里。那弟兄后来成为大甲喜安堂的牧师，林生发牧师，十几年前他被主接去了。然后最后一天星期三晚上，公馆喜安堂聚会结束，他骑机车，那天我记得好像还有点下雨，他还给我一件雨伞等等，然后就骑机车送我到车站。那台北火车站我很熟，可是他坚持车子停了一定要送我进去，送我到月台。我要进车子的时候，他就塞给我一个纸包。那我上了车，我打开看，是一包奉献。你知道，我那时候当兵嘛，我当然也有薪水，虽然薪水很少，但至少不会不够用，除了那一次跟人家借50块之外。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接受人家的奉献，我们都是给出去的。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主正在教导我这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样领受爱。另外一次是我放假，我在南部当兵的时候放假，我没有回台北，我回了台中，就是短短的假期我回台中我的家。然后因为除了回家以外，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很久没有去校园团契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台中的校园团契，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在台中负责校园团契的人是我的以前的辅导沈正牧师，后来是台北信友堂前任的主任牧师。我就去看他，跟他讲讲话，他一看到我就给我一个拥抱。你知道吗，我长大以后从来没有人抱过我。我们家不太做兴这个，那个时代的教会也不太做兴这个了。后来我去了喜安堂以后，龙教师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可是我第一次，我长大以后第一次被人家抱，而且被一个男生抱，就是沈哥抱我，沈正牧师抱我。可是就是这样，我想也是跟这件事有关。我主正在要教导我学习这些事，所以我觉得不太习惯，但是我并没有不自在，我满满的感受到爱。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那一天我对于基督的位格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就是这个爱可以是有形有体的。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不太容易跟你说的完全，可是我就是那一刻好像心里有一个启示，就神的爱也可以这样有形有体的。因为是什么，它是在一个具体的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而基督也就是像这样。爱是一个很 solid 很真实的事，是有形有体的。其实所有圣灵的丰盛都是这样，不是只有一种感觉或者什么。所以后来当我们 开始更多的追求，也开始看见别人提到，也被教导，圣灵不只是在我们心里，也在我们的身上。对我来讲，我很容易明白。而那一次，神正牧师抱我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的明白，就是亲身经历的那种明白，就是爱可以是有形有体的。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圣灵本来就像风，像气息一样。你也可以说那只是像风拂过，看起来可以有一种感觉，一种经历而已。可是不仅只是这样，当你经历一点那个圣灵的气息，圣灵的风，也许你感觉到一种爱，你都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这是有形有体的。在那个之后过了一两年，我在荣教师那里追求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荣教师把这件事具体化的讲。他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喜乐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可以跟主说，主，这就是耶稣。我觉得很帮助我们。一方面，圣灵像气息一样，我们随时一呼吸之间就可以经历它。可是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却立刻可以让自己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位有位格的神的儿子的面前。你就把神的充满万有的特性，跟神今天道成肉身具体化的特性都连结在一起，那就是福音的更丰富的含义。你了解吗？神就是像这样的，圣灵也是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像我当年一样，需要好像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从一点一点，从生疏不习惯，慢慢学的变成老练一样的来学习接受爱，包括从人来的爱。特别如果你觉得你有原生家庭的伤害，或者小时候受老师的伤害，或者像这些以至于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伤痕、一些痕迹，你一定不要一直只是想着这些事。你可以开始留意在你的四周，你常常会遇见有人是有爱心的，学习灵受那样的爱，而且把它具象化、具体化，知道那就是耶稣。不要觉得这个很容易，并不太容易。你看，我其实不是那种好像从小缺少爱的人，可是神仍然用了我觉得至少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我才把这个功课学的我觉得比较成型一点，比较具体化。有这个，我想你就更能够充满了爱，向着别人有爱。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神先爱我们可以包含在神借着人给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去意识到那就是神自己，就是像这样慢慢的，我想我们可以被圣灵浸透，被圣灵的爱浸透。当你去爱的时候，当然也一样要这样学习，打定主意，你一定要对任何人都要很甜美，而且打定主意，觉得别人快乐就是你最大的快乐。你能够这样想，学习这一件事，即使是从有点生疏、有点不习惯学习，慢慢的会变成不一样，会变成驾轻就熟，成为你自己的产业，成为你的习性， 而那正是神的习性，那是神的属性。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像耶稣。你知道主耶稣期待我们被爱尽头，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们要在爱上面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知道这个话吗？主耶稣讲的跟我刚刚讲的不太一样了，但是把上下文合起来是这样。你可以看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前四十七节吧，讲的话我们熟悉，就是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前面一点而已。好，这是四十五节是吧？所以主说，如果你单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外邦人也这样做，税吏也这样做。如果你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他说，所以四十八节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同意吧？这是在讲爱，对不对？你看上下文，你能想象吗？神要我们完全到一个地步，在爱上完全到一个地步，像神一样。哎，可是那是神的儿子说的。可是我用我刚刚那样的方式去想，你比较容易明白，不是吗？嗯。就是不是期待神一起头就赐给你完成品，而是我们需要跟他合作，去耕耘，去栽种，去培育培养，去建造，去经营，把这个当你很重要的事情吧，嗯，每一天都学习的事情。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每一天都想到我要对人有恩慈，想到好几次，一点都不过分。我讲的每一天意思就是说365天没有一天忘记的，然后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天都想了好几次，我们要以恩慈待人，无论对谁都要很甜美，我不要说刺伤人的话，我不要有害人之心，我想要叫别人快乐。你可以这样的，嗯，当我们这样学习，神一定会来，一起来跟我们同工，来使得我们这个学习会逐渐的更像一回事。嗯，他会加上他的恩典，加上他的力量。你知道神也要我们在喜乐上完全像他一样。也许我们可以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一起读好吗？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说他要把他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主的喜乐一定是一个完满的喜乐。然后他不止这样，他就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说你喜乐到很满足，那我想的就是被喜乐浸透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嗯，而不是那样了，就是带一个笑容，可是连旁边的人可以看到你的笑容有点保留，因为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梗在那里，所以没办法很开怀的笑。我们的喜乐如果是这样，那不叫做满足，对不对？神想要我们在喜乐上有满足，我想那个跟在喜乐上完全是意思差不多的。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我们的主神赐喜乐的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当然是圣灵中的喜乐，因为有一个地方说他是最喜乐的神。你知道有这样的圣经吧？知道吗？在哪里？什么地方提过神是最喜乐的神？ 诗篇43篇吧，是不是？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是不是？我弹琴称赞你。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特别在是一个诗篇里面的弥赛亚诗篇，在预言基督，说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哇，他已经帮我们找出来了，没有机会考你。不过你知道这是第几章、第几篇吗？诗篇45篇。诗篇45篇的前半部在讲新郎，后半部在讲新娘、新妇。新郎是在讲我们的主，就是旧约圣经其中一篇有名的弥赛亚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新约的作者注意到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引用了这个经文，直接用在基督身上，这是一个弥赛亚预言。意思就是说，基督比其他的人都喜乐，那一定是完满的喜乐。他是最喜乐的神，那是一个完满的喜乐。他神赐给他喜乐的灵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一样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经历这个，可是也一样，神并不每一次都用完成品的方式给我们的。如果你只设定成追求这个，你不一定真能够完满的得着他。你一次又一次去参加聚会，去经历喜乐，被喜乐灵充满，我差不多可以确定告诉你，如果你只是这样追求，你就是每一个礼拜都参加，有机会参加30聚会，每一次聚会都被喜乐灵充满，你也不会被变成充满了喜乐的人，不会的。神不是用这种方式做工的，要能牵动我们整个生命的内在，使我们变成喜乐的人，仍然是需要去经营、去培育、去学习、去操练的。你知道我这样讲并不是只是我自己的见解，那是保罗的见解，我想。所以他提到喜乐，不只是说那是恩典，他有更多的话提到喜乐是命令，对不对？如果是命令，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去遵行，也就是去操练。如果他只是恩典，那么意思就是我们只要期待神就从上面浇灌下来就好了嘛，那是恩典吗？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它不只是恩典恩赐，它是命令，所以意思是我们就需要操练学习，所以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我要读一遍，我们有四章单章，讲内在的生活，讲等候神，讲赞美，还有一章是讲喜乐。那是乌老牧师的语录，我许多年前我从乌老牧师的语录里面摘出来，讲到喜乐。我们绝不会喜乐到神要求与我们的那样的喜乐，有听懂吗？这个有点绕我们的脑袋。我们绝不会喜乐到像神所要求与我们的那样的喜乐，只等到我们悔改了我们的一切忧郁和阴暗。你如果不悔改你的忧郁和阴暗，绝不会喜乐到那个地步。我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你要致死老我，一定不是让自己变得常常很严肃的样子，老自己要死掉。 这就跟 John Stott 说到圣洁一样的意思。他说圣洁不是装模作样，不是道貌岸然，而是酷似耶稣。酷似耶稣一定包含了一件事，就是喜乐，不是轻浮的喜乐，可是就是很明亮的喜乐。事实上无论你遇见什么，你还是要常常喜乐，这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所以你要这样操练，不太喜乐的起来就开口赞美神，而且一定要像大卫一样用欢乐的嘴唇赞美神，而不是好像把赞美当作好像，神要求要赞美我就赞美，看看会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然后就苦哈哈来问牧师说，为什么我赞美了好久了都还没有得着，干嘛啊？赞美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赞美是要像大卫一样说的，用欢乐的嘴唇赞美神。所以在另外一张单张里面提到赞美，说你要常常带一个爽朗的脸色。我也喜欢提到鲁易斯用的方式，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耶稣的面具里面包含了有喜乐这一件事。布道牧师说，喜乐是信心的要素，是一种得胜的表现，胜过了撒旦和他一切的魔君。如果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的信心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喜乐。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失去喜乐，你再怎么说都不叫做有信心。喜乐是信心的要素，是一种得胜的表现，胜过了撒旦和他一切魔君。出于信心的祷告乃是一无挂虑且充满喜乐的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一无挂虑且充满喜乐的祷告。有了信心，你就不能不喜乐而赞美了。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是拴上门不让神进来。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是拴上门，把门上了栓，不让神进来。他讲得很好。后面这一段话比较长一点，是我们不舍得讲到的。他引用了彼得前书5章7节的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我有时候一连2-3天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下一句话说，任何有泉源在他里头的人，也就是有主在他里头的人，就不能不喜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背起十字架的人。没有什么能像靠主而得的喜乐那样使人华美了。是啊，你如果充满了喜乐，就会更像耶稣。被圣灵浸透的人，就其中一个表现是不依靠自己。甚至不依靠我们怎么祷告来成为得着神的祝福的手段。这句话可能要想清楚一点哦，因为圣经确实说我们借着祈祷来得着神的祝福嘛，对不对？但是很有趣的是这样，虽然我们要得神祝福一定要去祷告，可是一个更认识神的人，他不是因为想要得祝福才去祷告，而是他爱神，也知道神爱他，他知道神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去祷告。就像我们常常讲的，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而是神。等候神不是因为 我们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美好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很渴慕神，我们喜欢注视他，喜欢与他在一起。祷告也是这样，像杨斐利提到那个灵修大师卢云，他本来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有一点信仰，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的生命变得苦干，他知道他需要改变，所以他就跟学校请了好几个月的假，去了一家修道院。在美国常常有修道院，常常有安排这种，你可以在里面住两个星期、两个月，有时候还可以更长一点。你不是要做修道士，不是要做修女，但是你可以去那边避静啊，去那边安静。所以他就去了，接待他的神父，接待他的修道士，就安顿好以后，就帮他安排了学习的生活。早上分别了一段时间，要一个小时的祷告，晚上有半个小时的祷告，中间有一些劳动，有一些什么事帮他安排好了。然后卢云看了那个时间表以后，他就觉得这个对他很不实际。他从过去都一直在做事情，应该他很少真的花时间去祷告的，一下子变成一天要祷告一个半小时，他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切合实际，所以他把它修改成早上用半个小时祷告。他发现连那半个小时都非常难来，每一天那个半个小时他就坐立难安，因为他过去啊已经习惯什么事就很紧凑的做，怎么会他们这些人怎么不懂得爱惜时间啊。当年罗比登师母就有一个同工，也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就是这样批评安静的时间的。可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要来学习的嘛，所以后来他几天以后他就对自己说，横竖我已经在这里了，虽然每一次那半个小时都乱七八糟的，我就把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都说成是祷告吧。就安慰自己说我是在祷告，虽然祷告的人不像话，不过他是对的。一段时间以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以后，慢慢发现不一样。你不一定会需要像他这样调整嘛，因为你一直在这里聚会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而且说不定你本来就有点懒惰，没有像人家那么殷勤啊。人家那种是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空档，就是整天都在殷勤做事的人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后来他开始爱上这样的时间，以后他成为一个灵修大使，他的书叫很多渴慕神更深生命的人得到帮助。后来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该去祷告，不是因为那个会带来什么祝福，也不是因为那个带给我们好的感觉，而是因为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注意到他，他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被圣灵浸透包括这样的事，你没有，你不是好像连追求似乎都在 bargain with God， 在跟神做生意一样，你做了什么，多花时间祷告了，或者等候神啊，或者顺服神的命令了，期待就得到神更多的祝福。不是的，你虽然也做那些事，但是充满在你里面的不是那些事，而是神，以至于慢慢的你发现你好像在过一种生活，就是被圣灵带着走，而不是你在那边指挥若定的，我现在要做什么，期待有什么结果这样。圣经有一个地方形容这一件事，先知在异象里面看见的光景，叫以西结书47章，他在神的殿至圣所那里 看见殿门打开，有活水，有生命水的河，活水从那里流出来，从往东方流。圣殿会幕都是开向门，开向东方，你知道吧？哈，往东方流，然后他就随着那个水流出去。刚开始发现那个水流，直到膝盖，就直到脚踝啊。这个传道人就在这里就有很多发挥了。如果我们只有沾一点水的时候，常常会发出很多声音来的。你在撩醉哈，就是直到脚踝的时候，而且你也很容易踢起来，不只是有水，还有石头啊、沙子啊，什么都有。再往前走一点，事实上，以西结看见的意象是往前走很长的路啊，一千走吗？还是两千走？就是好几百公尺啊！哈，之后，水到了膝盖啊。追求主也是这样，不是说第一步水在踝子骨，再再踏一步你就希望水到膝盖了，没有了，走很长的路。传道人就会告诉我说，那意思就是说，那就更多有祷告哈，因为膝盖是跪下来祷告的。再走了好几百公尺以后，水就到了腰，然后再下去呢，水涨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不能够好像在水中行走了，而是被水的大能带着走了。我觉得那个是被圣灵浸透在旧约圣经里面最生动的一幅图画了。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头十二节讲到的那个意象，而我们的主在新约时代就很直接的把圣灵的工作比喻为这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一起来读好吗？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后面那句话当然是约翰加上的注解了哈，说主这个话是指着信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我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像我现在要讲的一样，就是真的按着圣经写的去读它，而不要很粗糙的用我们原来的观念去框在那上面。这里有提到圣灵的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对不对？他从哪里涌出来的？从腹中，谁的腹中？主耶稣，那个奇妙的讲员，谁的腹中？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你追求主有这样追求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多的是基督徒读到这个经文，他们的反应就是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希望在那个聚会里面借着讲员能够带来圣灵的浇灌，能够让他有活水的江河。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活水江河是从你自己腹中流出来的，为什么可以这样流出来？你里面一定要有水才流得出来嘛。所以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啊，因为这里说信的人，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重生了，我们里头有圣灵，是就是这位圣灵要让他涌流出来。你如果认真思想这个，很可能你追求的道路、追求的态度、追求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你不会去追逐一个聚会 或者是一个讲员，或者像这一类的事情，虽然那是神常常用来赐福我们的其中一个方式，可是圣经里面也提到不少另外一个切入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你根本出不去，你仍然可以有活水的江河，对吗？因为是从你的腹中流出来的，而条件是什么？渴。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绝对有办法渴的，事实上有可能比参加聚会还更渴，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聚会。信的人，你可以在房间里面信，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能不能信？可以，有可能还比参加聚会容易信，也就你一个人，有可能你就不会把你的眼目放在别人身上，而搜寻千百度以后，你会发现只有把眼目放在主自己身上，那就是信心，对吧？信心就是望耶稣啊，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就更不用说了，接下去就有这个应许。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条件是需要有外在的环境，有别人给，有什么特别的环境才有办法呀？那就看你要怎么样追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追求，就是去单独与神同在。当我们信心软弱，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借着把我们带到别人面前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像这些来帮助我们，可是连那样子的情形，至终你想要得着更丰满的祝福，你一定要学习去单独与神同在的。我这样讲你同意吧？这一节圣经在讲的是你要去单独与神同在，而不是指着参加一个有恩高的聚会，一定不是的，因为流出活水江河是在你里面，而且所有条件都是你来做的事，信可来到他面前。如果你要加上另外一处圣经讲的顺服，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有时候包括顺服神的命令，也有时候包括有的时候顺服一个好像你做不到的事，会打开一扇窗户，让神更多的倾覆于你。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你一点都没有觉得需要站起来祷告或者赞美，可是你还是顺服主站起来祷告，说不定就打开一个门，圣灵就能够更多的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有浇灌的，也有从里面涌出来的，大自然有这个东西嘛，那是上帝造万物的时候，六天的创造，第二天的事情，他用空气，他造了空气，把空气把水分成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凝结了以后，在合适的时机就会降下雨露或者下雪冰雹等等，可是空气以下的水呢，有泉源，有溪流，有江河，当然这两个是彼此相关的，同一位圣灵嘛，也是很好的一个比喻，不是吗？哦，所以如果你过去不太注意到这一方面的追求，开始注意吧。OK， 如果有人需要我刚讲那一张单张，我们在门口诗歌的架子那里有。